潮汐内所猎人蛛网，道不神州。啊，这个潮汐呢，是指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别号，因为六祖大师在南华寺嘛，韶州府潮汐呢，啊，当时呢，他在府城的东南，那么在梁朝的时候，梁时呢，有天主的国僧，有印度的这些国僧呢，自西来呢，换博潮汐口。当时到中国来说呢，这印度的高僧呢，乘船乘到这个潮汐的这个河口，闻到异香，啊，然后就讲一句话了，他说：“上流呢，必有圣地。”他说：“这个潮汐的上方呢，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上流必有圣地，就寻溪而上，就找这个口，水源口。那找到这个水源口的时候呢，就是潮汐的上方的时候，就立一个石头，叫开山立石，而且呢，立下这个记录呢，说。”170年后，当一无上法师在此开演妙法，就170年以后会有无上妙法在这边开演，就是指六祖大师讲《六祖坛经》，啊，就南法寺的由来，啊，就在潮汐的这个韶州府的这个东南呐，30里。六祖大师得到他的。师父呢，弘忍大师的衣钵以后，啊，因为弟子都要争衣钵嘛，那么五祖弘忍大师亲自呢，啊，摇橹呢就送六祖大师离开啊东禅寺。那么当时六祖大师呢有问，他有问他的师父，啊，他也问他的师父说，因为他这个地方不熟。那他师父就说呢，啊，他来摇橹就是划船，啊，那么当时六祖大师说：“我来划好了。他”他师父说：“你不熟，我来划啊。”因为当时按照这个《六祖坛经》里面讲呢，啊，六祖大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山路怎么出的江口，啊，那五祖就说了：“你不用担心呢，我亲自送你。”他就送到九江口。那后来呢，刚好在这个驿边呢有一艘船，那么五祖就叫六祖大师呢上船，那五祖呢拔橹自摇，慧能大师说呢，请和尚做弟子和摇橹，我来摇就可以了，和就是我应该我来摇，五祖就说了，和是五度橹，他说应该是我度你啊，这有双关联，啊，我度就是啊加一个三点水。我来划船渡你啊！六祖大师就说了：“能云迷时速度，误了制度。啊，渡名虽一，用处不同。啊，那么慧能生在边方呢，语音不正，他是生在南方嘛？啊，又是葛僚。蒙师护法经理得悟，啊，只合自信自度。啊，然后呢？”五祖就说：“如是如是，以后佛法犹如大行，啊，以后禅宗这个法呢，传给你以后就会大行天下。而且他先跟他预告，汝期3年无方世事，他3年前就先跟他预告说，你走了以后，我3年后就圆寂了。啊，如今好气，努力向南。”那因为呢，大家都要追这个衣钵嘛。那当时要离开他的师父，就是五祖的时候呢，六祖大师有问他，五祖就告诉他了，啊，他说你命主贤师啊，你生命很危险，你赶快走，如吸素气啊，恐人害汝啊。那么六祖大师就问这个五祖说了，那我要去哪里啊？老和尚讲啊，你到一旦你在出名会讲经呢，啊，那嫉妒就跟着来了，啊，你法言很殊胜，那嫉妒也跟着来了，啊， 那毁谤也跟着来了。所以当时呢，五祖弘忍大师叫六祖赶快走，他说你命如闲丝。六祖大师说那我要去哪里？他真的不晓得去哪里啊，他也不能留在他师父的道场啊，那怎么办？那当时他也问他老师，你看看哦，这个五祖弘忍大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神通道力啊，他们能够一知十知，而且能够知道未来的事情。换句话说呢，他们已经呢六通记住了。他就跟他讲，他问他说他去哪里啊？五祖就说呢，弘怀则止，意会则长。会是哪里？四会县，广东四会县，就已经先跟他按下伏笔。你到四会县的时候，你就隐藏起来。啊，后来呢？这里讲的这个猎人堆呢，就是在四会县，啊，他就在四会县呢。后来经文上讲呢，是十五载，十五载在四会县呢避难猎人堆中呢，时以猎人随意说法，猎人这些猎人队的呢，叫他守住这些猎物。那六祖呢，都利用机会呢，把一些活物放生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放生文里面解的是所网啊，所猎人之网，道波神州啊。六祖既辟黄美心印呢、啊，那时候还没出家嘛啊，隐姓埋名的呢，在猎人堆里面，猎人叫他所网，六祖大师呢就把一些脏吐的这些物类呢就能够放了，就把它放了。总共呢，在那边待了15年，后来呢，做潮汐道场，广度勤贫，登分五宗啊。五宗呢，就是临济宗啊，还有这个曹洞宗啊、维养宗啊等等。这个就是啊，讲六祖大师呢啊，也是他的放生的一个啊。一个当时在猎人堆里面15年的修持哈。这个在放生文图说里面讲呢啊，是有一个出家人啊，他向来不务修行，却有投机取巧的这个能力。他听说呢，中药里面的黄金呢能够使人长生不老，为了实验是否灵效，他就把黄金呢，啊，这黄金是一个啊，这个中药哈，他把它放在那个枯井里面，然后引诱一个人呢陷入这个井中，再用魔盖呢把井口封起来，啊。那么这个被害人呢，就在井内呢急迫惶恐无计可出的时候呢，忽然来了一只仙狐，靠着井边说了，告诉这个现在这个井中的这个人说呢，你不要忧心，我教你方法脱困。这个仙狐告诉他说呢，我是通晓天道的仙狐，就我们一般讲叫狐仙啊，我到东北去演讲啊，特别问那个东北莲友说，真的有狐仙吗？他们说有。他说真的有狐仙啊。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狐仙呢就告诉这个井中的这个人说呢，我是通晓天道的仙狐，我在坟墓里面呢坐穴居住呢啊，卧在穴下呢，我当时是怎么修炼的呢？我就是目光注视穴中，我时间久了以后呢，我就能够飞出来，就是他的神识会飞出来，啊，这就是《仙经》上所说的神能飞行，啊，神能飞行的道理。他说呢，你就一心注视着磨盘上面的孔洞，那么时间久以后就 就能够飞出去了。因为我以前呢也被猎人捕获，当时我就是承蒙你慈悲赎命救我，因此我特别来报恩，望你呢不要忽视。那么就掉入井中的这个人呢，就照仙符的方法，经过十多天，果然从井中飞出啊，脱离灾难。那这个僧人呢，把这个人骗下去，这个僧人呢就非常高兴了、他说：“这个一定是那个中药呢，黄金的功效啊！”啊，后来他自己就告别众人，他带着黄金下入井中，而且吩咐人家了，说把这个魔盖呢啊魔盆盖起来，那这而且再加一层，把这个井口呢井口把它封紧，哦，加盖魔盆。不料经过半个月以后，打开一看，僧人已经饿死在井内了，真是可悲可叹呐、原来僧人不知道前人脱离陷阱灾难，是狐狸为报答他救恩，特地来相救的。啊，这不但是说明因果相报的事实，也正说明了不落实羞耻的后果啊！这就这里讲的狐能临井受术的典故由来啊！这听起来是有一点点哈。看起来像这个啊神仙故事了哈，但是啊老法师说呢，老法师在讲经里面呢，他也有曾经提到过狐仙这个问题，啊老法师说他那时候还有见过，啊那可能呢这个东西呢，因为啊有这么一个传说了啊，那么我相信呢啊，因为狐呢它本身也有佛性，啊也有佛性。他修炼到一个程度以后呢，啊，这个就变成呢有这样的一个能力。这个在莲池大师放生文的公案里面讲呢，啊，就提到这个故事的由来是这样，啊，就有一个出家人呢，他挂单在一个寺庙里面。有一天呢，有人就抓到几只蜈蚣呢，啊，几只蜈蚣呢，以竹子呢攻其首尾，就是把那个蜈蚣的那个头跟尾呢，用竹子把它卷起来，啊，那么这位出家人呢，就把它买下来又放生了，啊，但是其他的几只呢，大概都死掉了。只有一条蜈蚣活命过来，而且急忙的离开。后来这位出家人呢，跟一个朋友在这个寺院里面呢打坐，墙壁上呢有一条蜈蚣爬过来，那么他就用木尺呢在旁边把它拍打，希望它离开。拍打这个墙壁呢，希望这条蜈蚣呢能够离开。但是这条蜈蚣竟然不走，进不去。后来这位出家人就说了：“洗手放得灰而已，而起来谢已也。果尔吾当为汝说法，尔谛听勿动。”他就说了，他说你是不是以前我帮你放生的那一条蜈蚣呢？是不是你要来跟我谢谢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为你说法，你好好注意听，谛听就是摄耳谛听，摄心谛听，你好好听。那么这个出家人就跟他说了：“乃告之曰，一切有情为心所造，心狠者化为虎狼，心毒者化为蛇蝎。尔除毒心，此行可脱也。”这位出家人很会开示啊！ 他说一切有情众生为心所造，心狠者化为虎狼，你心狠舍大了，你就投生到虎狼这个物类了，这动物了。心毒者化为蛇蝎，就成为毒蛇跟这个毒蝎了。你只要除掉这个毒心，耳除毒心，此心可脱，你就可以脱离这一个蜈蚣的这个身壳了，就脱离这个畜生道了。言必令弃。结果他这位法师开示完了以后，不带妻族徐徐出窗外，他听进去了，不用再赶他呢，这一只蜈蚣就离开了，慢慢的爬出去了。那么有人在做呢，他的朋友在旁边陪同呢，惊叹稀有啊，就在当时隆庆四年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。这个跟前一阵子啊，有一个朋友呢传一个网络的这个信息给我，也就是有一只乌龟呢啊，遇到人家跟他开示，那个跟他开示讲的道理跟这个出家人跟这个蜈蚣讲的道理很像，一切有情为心所造啊，那么就跟这只乌龟呢念佛跟开示佛法。这乌龟很有善根啊，他一听到开示的时候，他头就扬起来，抬起来。讲到他为什么会堕落为畜生的时候呢，这个乌龟好像听懂了，在流下眼泪。那个拍的人呢也很特别，就真的拍到像他流眼泪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物类都有这个灵性齁。烂地求生，现黄衣而入梦。这个在图说里面呢是善以起命，在明神宗万历九年，杭州府啊，这边有个民众呢叫于氏，但莲池大师注解说呢是甘氏，啊，有一个于氏的这个邻居呢，遭遇到盗劫抢劫。那于是呢，他有个出嫁的女儿，听到这个消息，特地回娘家为母亲问安，顺便送了十几条的善礼做礼物。于是呢，就将这个善礼呢，储养在家中的水瓮里面，但是他忘记了。有一天晚上，这个于是就做梦，梦到十几个穿黄衣服、戴尖帽子的人，长跪在他面前。苦苦哀求救命，醒来心中觉得很奇怪，不能释怀，就请一个人来卜卦算卦这个吉凶。这个术士呢就告诉他了，这个算命先就告诉他了，他说你家中应该有生灵，求你放生啊。于是回家找遍室内，只有发现水瓮中有善鱼啊，而且算一算呢，刚好十几条，刚好十尾，刚好十条，大为惊奇啊！他心想：善女为了求生，竟然现黄衣人而入我梦境。可见呢，鱼类也有灵性啊。于是呢，立刻把这些善女呢，就带往河里放生了。就是这里讲的烂地求生呢，现黄衣而入梦。那么莲池大师的回向比较特别，我们把它念一下啊。莲池大师在放生住院里面，他有写一个回向文，这个我们可以来参考莲池大师这个放生文，这个回向文。莲池大师说，你放生完毕以后，那我们如果有去参加放生的，那我怎么回向呢？那我们要怎么回向呢？莲池大师教你，放生已，就是放生完毕以后，对佛像前自心礼拜，先向佛像前礼佛三拜。佛言就是你说出来，在活菩萨面前这样说出来， 弟子摩甲，就是弟子我黄某某，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。你就这样回向说，我一心归命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，我尊先佛名讳精醒放生，我遵照祖师诸佛的教诲，我今天行这个放生业，精醒放生，以得肉干，我今天总共放100条，放多少物命，你把它讲出来，以得肉干啊。那么我今天接到祖师这样的教诲，我在行这个放生业，我已经领悟到这个道理，我已经得到这样的一个法喜，得到这样的一个慈悲心，以此功德，我有得到这样的一个福报跟功德，以此功德，愿我罪业消除，冤亲解释啊，就是解冤释结，所修善根日益增长，命中之际身心安稳，正念分明，蒙佛接引，生极乐国七宝池内莲花之中花开见佛，得无生人，即使活会以大神力还我所放一切生命以及十方无尽有情，尽得度脱，成无上道，念佛慈悲，哀悯受受，发愿礼念佛，或100生，或1000生，或1万生，随意多少。这个放生回向非常好，各位可以参考。啊，这已经全部都包括在内，回志向他，回事向你，回因向果，全部都有了。啊，你放生完以后，你不要说，哎呀，佛菩萨，你保佑我身体健康啊，啊，这个升官发财啊，那就世间福报而已啊。你看这里面他也跟你讲，回向西方极乐世界啊，而且呢，回向你善根增长啊，而且命中的时候身心安稳啊，啊，能够善终啊，这也是五福里面最后一个，你想求善终啊，啊，你平常就可以这样累积的。你每次放生就这样回向善终，你将来真的善终。你要相信佛菩萨不会骗我们的，祖师大德不会骗我们的，我们都希望善终，那你放生就求着我希望将来善终，你将来真的善终。这个叫做信智信他，信智信他，信事信理，信因信果。我一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面这六信里面，你一定要这样相信，信自信他，信事信理，信因信果，啊，而且你还可以回向啊，啊，除了命中身心安稳以外，正念分明呢，猛火接引呢，升级六国啊，还可以发开见果得无生人呢，而且你最后要发一个大愿呢，记住这个佛会以大神力。凡是我放了这些生命以及十方无尽的有情众生都可以得到度脱。像有些祖师他们就很有这种慈悲心啊，他们都交代他的弟子啊，把他的骨灰呢合成面粉呢去抛向大海，喂食这些遗嘱啊，每吃到我这个骨灰和面粉吃的，这都能够得到度脱，就是跟这个一样，成无上道，啊，焰火慈悲呢，哀悯受受，那完了以后，这个回向文念完以后，再念佛100生、1000生、1万生，这样是最圆满的。所以呢，你有这个名呢，你要记得，我们讲说要得要配位。啊，你德不配位呢，那就会不好。所以这个名声呢，名气也是福报，名气太大反而不好。啊，像最近我们报纸就登出来，有一个外国人到台湾来，啊，非常好色，哦，他长得英俊潇洒，那叫女众给他送一台，我们台湾叫 BMW， 大陆叫宝马。啊，其实女孩子送给他的，到处炫耀啊，炫耀，结果呢，还上我们台湾的电视台，什么好男人，结果被警方查出来呢，他是一个淫魔，哈， 气动的好几百位女孩子，现在前几天呢，被警察把他检察官把他羁押起来，啊，羁押起来还在那边讲说我是爱台湾呢，这就是名不配位啊，还在电视台曝光啊。